了解基督诞属在旧约中的表达，认识以色列人献祭背后的精神，学习神颁布的律法和生活原则，圣洁的呼召，立位记研读。
立位记当中呢，所记录的不少律例啊，不但对当代的以色列人起着提醒着作用啊，就是在今天，其中的属灵教训也是相当的深刻而切合时代的。特别是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啊，就提醒了神的子民在性生活上要追求圣洁。今天的社会，性道德的标准已经降得很低了，人们随随便便就会和别人呢去发生性行为。社会里边对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也不尊重，对于生命呢也不看重，人们为了要满足一时的情欲，就不会思想后果会怎么样，人们的爱情观也是相当的混乱，甚至男跟男的，女的跟女的也会谈恋爱，发生性行为。有时候人们做了一些羞耻的事，但是呢被别人呢发现了的时候，就会讲啊，我没犯法啊。但是呢，没有犯法并不代表就是合乎道德呀。在这样的一种社会的情况之下，当我们用心的去读利未记十八章，就能够让我们重温神设立婚姻的神圣，反思家庭关系，也提醒着我们要坚守自己。这回我们要讲的经文呢，是在十八章，这里记录的就是禁止行淫的事。在进入到经文之前呢，让我们先来讲一讲经卷的结构。那之前我们就讲过利未记的重心呢，啊，那个重点的核心和那个分水岭呢，是在十六章十七章这两章里头。十六章十七章呢，分别就讲到赎罪日的礼仪和血的处理，而最接近赎罪日启示的前后段落呢，在属灵教训方面也是彼此对照的，所以呢，就接着赎罪日的指示的十八章到二十章这一段呢，就跟之前的十一章到十五章是互相对照、互相补充的。在这段经文里边呢，就没有提到洁净，但是呢，却多次用到圣啊，圣洁的圣这个字。这两个字呢，虽然意义上是不相同，洁净和圣在概念意义上呢是不一样，但是呢，这两个词啊，一个洁净，一个是圣，都是污秽的反义词。和合本就将圣翻译成为圣洁，把洁净的观念呢也包括起来了。十一章到十五章是讲论到宗教礼仪上的圣洁，而十八章到二十章这一段呢，就讲到呢伦理生活上的圣洁。利未记的作者运用了特别的写作技巧，写着相同的导言和结语，就将本段的主题给凸显出来。利未记的十八章到二十章这一段的导言呢，是记录在十八章的三到五节，那里呢就说明将要讲的教训是选民的行事为人的准则呀。十八章的三到五节经文这么讲：你们从前住的埃及地，那里人的行为你们不可效法，我要领你们到的迦南地，那里人的行为也不可效法，也不可照他们的恶俗行，你们要遵我的典章，守我的律例，按此而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我是耶和华。这十八章的三到五节啊，就是十八章到二十章这一大段的导言了。至于十八章到二十章这一段的结语呢，就是记录在二十章的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那里就讲明了遵行这些教训的重要性在哪里。利未记的二十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这么讲：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一切的律例典章，免得我领你们去住的那地把你们吐出。我在你们面前所逐出的国民，你们不可随从他们的风俗， 因为他们行了这一切的事，所以我厌恶他们。但我对你们说过，你们要承受他们的地，就是我要赐给你们为业，流奶与蜜之地。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与万民有分别的。总的来讲呢，利未记的十八章到二十章，这三章啊，都是在讲论选民的伦理生活，应该呢怎样避免世俗的败坏，怎样在生活的细节里边去彰显出神的圣洁。好，以下呢我们就来看一看利未记十八章的背景啊。我们知道埃及呢是一个外邦民族，在摩西的时代呢，这个民族啊崇拜有八十多个不同的神灵啊。在这些他们崇拜的神灵当中啊，有不少都是性暴力的一些表征，或者呢单纯是对性欲的一种崇拜。而利未记十八章的经文呢，就指示也警告了以色列人呢、不要效法埃及人他们的那些伦常恶行。将来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定居以后呢，也不要效法迦南人的那些不圣洁的婚姻，因为埃及和迦南人他们的乱伦现象啊，都是恶俗，是神所憎恶的。利未记的十八章一到五节呢，是一个引言的部分。神在开始他的指示之前，就首先宣告这么讲：“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在犹太人的观念里啊，这一句话呢就等于说，我耶和华是你们的审判官。我耶和华是你们的审判官。神的眼目呢查遍全地，他会管教他的百姓。如果以色列真的看重自己作为神选民的身份呢，就是应该在生活里边流露出来他们是神的选民。一个族群呢，不能够又说自己是神的选民，却同时又活在异教文化的影响当中，听从异教偶像的那些做法，随便的放纵自己的私欲。一个真真正正属乎神的人呢，是应该在道德行为上听从神的教导，遵行神的法则，生活蒙圣洁的神喜悦的。这里神讲得很清楚，如果以色列人对神的话有合宜的态度，那么他们就可以存活了。在接下来的六到十八节呢，经文就谈到禁止近亲通婚的问题了。在这一大段的经文里面呢，十七次出现不可露下体这一句话。那其实我们在第一次看的时候呢，就觉得啊莫名其妙。那原来这是一个比较委婉的一个说法。不可露下体的意思呢，就是不可以有性行为。所以不可露骨肉之亲的下体，也就是说不可以跟骨肉之亲有性生活。在之后的七到十八节呢，就列举了十二项不洁净的、不圣洁的、不合神心意的婚姻或者是性生活。那这里呢主要是分成三类。那第一类就是对长辈妇女，包括自己的母亲、继母、姑母、姨母、伯母或者是叔母，不能够跟他们呢这些长辈妇女有婚姻生活、性生活。第二类呢是对平辈的妇女，包括对自己的姊妹、继母所生的儿女、嫂子或者是弟妇、自己妻子的姊妹，不能够跟这些平辈的妇女呢有性生活。第三类是对低辈的少妇或者是少女，包括对孙女或者是对外孙女、儿妇。和妇人结婚以后又跟他的女儿或者外孙女有性生活，这些都是严禁的。这么做的时候呢，就能够在整体啊以色列整个群体里边啊他们的家庭生活里边呢营造一个贞洁的一个关系的一个圈子。 那听到这里的时候呢，可能你会想起一些问题啊，那就是说，那如果前人犯了，又该怎么去解释呢？那比方说，在创世纪的22:11-12那里呢，就曾经记录亚伯拉罕跟他的妻子本是兄妹，那为什么他们可以结婚呢？还有就是说，在创世纪的38不是也曾经记载过犹大和他的儿媳他玛同房生子吗？还有就是申命记的25:5-10也曾经记录过摩西的吩咐，说兄长去世以后呢，弟弟就要娶嫂子为妻，生子立后。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不就跟刚才我们讲的利未记18的内容有冲突吗？那现在我们就来讲一讲啊。首先，亚伯拉罕的例子呢，的确是一件例外的事件。亚伯拉罕在利未记律例呢颁布之前，大约430娶了同父异母的妹妹为妻。在这样的一种特殊的情况之中呢，他那个案例似乎是神允许的，但是在后来的律法当中呢，就禁止这个做法了。好了，另外在犹大和他玛的同房的这种情况里边呢，犹大他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呢，就跟他玛同房了。他当时不知道对方是他的儿媳妇，后来等他知道以后，他就承认错误，不再跟他玛同房了。至于摩西的律例呢，说弟弟为已经死了的兄长嫂子成婚，生子立后，这也跟利未记18这里所宣布的呢也并没有冲突的。因为利未记18这里所记录的是哥哥仍然生存，而弟弟却犯上跟嫂嫂有性行为，这就是大罪了。在新约的哥林多前书5:1啊，就记录过保罗的时代竟然有哥林多信徒娶了继母为妻的这样一件事，保罗就看这件事为罪大恶极，所以就痛斥一番。其实利未记在这里的教导呢，都要在保护百姓呢，在家庭婚姻这个生活里边呢，能够有幸福，能够和睦，能够有正常的性生活。事实上啊，有不少科学研究都指出啊，近亲婚姻所诞下的婴儿啊，大部分都是有健康啊，或者是智力有不正常的一些状态出现的。所以呢，这样子不但可以避免呢罪行，也不至于呢受神的审判，也同时能够保持民族的圣洁，好让呢以色列民族成为一个圣洁的族类，成为呢各个民族的一个模范呢。好，在讲完了12神所禁止的不洁净的伦常生活以后呢，利未记的18:19-23呢，就提到另外一些来自外邦的逆性的一些恶劣的习俗了。那这里呢，首先就提到一件事，就是丈夫是不可以在妻子行经的时候去亲近她。这个条例呢，在利未记的15:24也提到过的。第二，18呢也提到了，任何人都不可以跟同伴的妻子交合，正好像出埃及记20:17所讲的。第三，这里呢提到不可使儿女惊火归于假神摩洛，也就是说不可以将儿女作为祭物献给摩洛。这个摩洛呀，是亚门人他们的假神，是个偶像。埃及人呢一早就崇拜这种呢偶像。这种偶像呢，它的外表就像一个牛头，有个人身。迦南人呢也拜这种偶像。这个偶像它的中间是空的，里边是生着火的，它的两臂是张开的。拜这个偶像的人会将自己的儿女呢放在那个偶像张开的两臂里边呢，把孩子给烧死。烧的时候呢，他们还会击鼓，免得听到自己儿女哭叫的声音。神恨他们这样崇拜偶像，也恨他们这样子呢来去残杀婴儿。 所以这里呢就有这样的一个规范呢，就叫他们不可以呢使儿女进火归于假神摩罗了。第四就是他们不可以随便发誓亵渎神的名。第五提到不可以有任何同性恋的行为。第六就是不可以跟兽交合，因为呢这些都是逆性的事，就是跟自然的那种本性是相违背的，是神所憎恶的。那以上所讲的都是一些最安全的保障，以保持人类社会的和平，还有就是纯洁，同时呢也提供一个比较好的环境去培育一种敬虔的属灵的敬拜。在做完这些严肃的警戒以后啊，最后在18章的24节到30节呢，就是一番警告和劝勉了。那里讲到以色列所以能够攻占得到迦南地，这跟神的审判有关系的。那是因为呢迦南地的人不顾道德又不知悔改，结果一天呢这里的居民罪孽满盈以后，神的审判就临到了。这种审判是透过以色列人的攻占和屠杀来去成就的，因为迦南人的罪恶连地也被玷污了，在神的审判里边，那个地就把居民吐出去，土地不能够经受，不能够容忍他们严重的罪孽。在这里呢，以色列人就被神警告说，不要学校，也不要涉及任何迦南人他们所犯的罪恶。因为如果选民不服从神的标准呢，那他们也会有一样的命运的，他们也会跟迦南人一样会被赶出去的。其实我们从创世纪的4章11节到12节呢，我们从这里就知道了，正如该隐杀了他的兄弟亚伯，使得地呀染了无辜者的血，所以该隐就要被逐出那个地方，而要过着流浪的生涯。今天一个民族的道德如果有偏差，也会使得土地哀叫的。属神的人如果犯了同样的罪，也将会不能够安居，我们所住的地方所做的工作也必会将我们吐出的。所以要保持生活圣洁才能够蒙神悦纳，也只有能够呢保持生活圣洁才可以安居啊。听完了利未记18章的内容，给我们有什么提醒呢？其实18章整章内容的精神都在提醒着选民婚姻的圣洁，并且呢合乎伦理家庭生活那种的重要。社会是由家庭和婚姻组成的，淫乱会使得社会生病，使整个民族变质，所以要杜绝邪恶的一些风俗。但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呢，可能会觉得奇怪，想到圣经是一部这么圣洁的著作，怎么会记录这些污秽的事呢？但是其实记录这些事的目的是要提醒普世的人，神的标准在哪里，神的道德标准在哪里，神对人的心意是怎么样的。如果离开了神的话，个人就会任意而行，放纵自己。就好像今天有很多不认识神的人，他们放纵自己的情欲，他们实在是需要神的话，不然他们这么做不光是伤害别人，伤害了社会，也在伤害他们自己呀。利未记让我们呢，特别是18章呢，让我们呢去思考到婚姻的本质。婚姻是很神圣的。创世纪的2章18节那里呢，记着神的话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这句话呢就指出婚姻是因着神的旨意而设立的。既然婚姻制度是神设立的，那么婚姻的生活就必须合乎神的圣洁性情。利未记18章 那崇高标准的信条例正好说明了这一点。利未记十八章开始的时候和结束的那个句子呢，是我是耶和华，这就强调了婚姻的性关系呢，不单只是生理的情欲，不光只是社会的最基本的人际关系，这更是神圣的。正确的性关系必须按着神的启示，淫乱不但会破坏人际关系，更加侵犯了神的圣洁。所以在十八章的十九节二十节就将行淫跟宗教不洁净相提并论了。二十一节呢也指出参与迦南那些淫秽宗教礼仪亵渎神的名。二十二节就否定了同性恋，也将之呢斥责成为神所憎恶的事情。二十三节的人受教，那是破坏了神创造各从其类的这种安排，所以是逆性的事。凡是有不正当的性行为，就是行了其中一件可憎的事，都会玷污自己，也侵犯了神的圣洁。处理性问题的原则就是，你们要归我为圣，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并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使你们做我的民。弟兄姊妹，我们要尊神为圣，就要在最基本的婚姻关系上听从神的吩咐，而不能够呢像那些不认识神的人一样任意妄为呀。第二，关于婚姻的教导，利未记的十八章也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婚姻，神所设立的婚姻是一男一女的结合。我们先来讲婚姻的起源。创世纪的二章十八节记录，神说那人独居不好，就为那男人造出一个配偶，这个配偶是用男人肋骨造成的女人。在创世纪的二章二十四节，圣经呢就总结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在这句话里边呢，妻子这个词啊，在希伯来原文里边跟女人呢是同一个字。创世纪的二章二十五节，当时夫妻二人，在原文里边呢就是那男人和他的女人。所以这里呢也是绝不含糊的说明了婚姻必须是人类男女异性的结合。所以到了这里，利未记的十八章就很清清楚楚的记着，男人不可以跟男人苟合，像跟女人一样，因为这是可憎恶的。这里就清楚的斥责了同性恋是触犯神的诫命的。禁止同性恋，这绝对不是可以废除的宗教或者是礼仪上的条例，而是用诸普天下都可以通行的道德诫命。第三，利未记的十八章让我们更加能够明白婚姻使二人成为一体的意义。神设立婚姻制度的时候这么讲，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我们明白利未记不可露下体的意思以后呢，就更会明白到呢夫妻关系里面那种亲密了。一体在希伯来文当中里边呢，最普通的意思就是肉、肉体、血肉、血气等等。所以一体不光是一个法律的一个词语，用来形容一个最亲密的一份关系啊，代表呢夫妻应当是一个独立的单元，更加是指到夫妻身体连接的情况。利未记十八章六节开宗明义的说明不可以乱伦的原因，因为婚姻使男女成为一体，使一个没有血统关系的人呢成为配偶肉中的肉，所以漏了一方的下体呢也就会漏了另外一方的下体了。在希伯来书的十三章四节那里讲，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 这节话正好呼应了利未记十八章的精神。第四，利未记十八章也告诉我们，婚姻是一夫一妻的。利未记的十八章十八节就讲，你妻还在的时候，不可另娶他的姊妹做对头，露他的下体。从经文结构来看呢，这句话不是连接上文解释乱伦，而是开始讲论因为多妻而有的不正常的性关系。这就表明了多妻是不道德的。虽然旧约里边有不少人物都娶过超过一个妻子，但是神的宽容呢，并不等于神认可，也更加不等于呢，这就是对的。人们如果不悔改的话，到了罪恶满盈的日子，也会招来神的审判。我们现在看看，现在的社会性病也越来越多，那也是人们自招的一种祸患。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处身人欲横流的社会，四周的引诱和负面的例子比比皆是，再再都影响冲击着我们的道德价值观。盼望我们在研习利未记十八章的时候，不光记着其中的警戒教诲，不光呢也提醒我们在婚姻生活里边呢要去尊重那份的关系，也更加呢能够提醒我们为这个病了的社会代求。好，那今天呢就跟你分享到这里，在下一回我们继续看利未记的十九章。愿神祝福你。